可以，我算我一算我一口，
算你一个。
大家好，我是一哲，
我是老板，
欢迎收听。
老板想什么？
好，今天是 B 医师的下集哦。
对，大家好，我是 B 柳英医师。
其实，在下集的开始前，我们聊到一个东西，觉得很有意思，是 B 医师有两件事情啊，对我印象中很有意思。一个是他正在已经要出第三本书了。
对，
就是三年内，就是三四年内出第三本，
一年一本书，
就是刚好连续三年，一年一本。
对，
我会说是这些天上的老师们啊，要我当他们的代笔人，要把他们的故事说出来。对，
而且好像也是你的志业啊，你现在找到了一个你的一个奋斗的一个使命感的感觉。
我想一开始的缘起哈，就是有一个家属来咨询的时候啊，我就说你对这个有多了解了，因为我没有办法从头到尾说给他听。对，他就跟我说我已经看过你的两本书，好，而且有都做的笔记，可是还是有很多事情你书里面没有写。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啊，那难道我就是还要再写一本更详细的吗？那我一有这个念头以后，我就发现哎，哇，这个每个病人问我的问题都很有意思，那我解决的方法我也都有办法解决，但解决方法也很值得分享，所以后来呢我就打算要写。对，那我一要写了以后，哦，故事越来越多，所以我现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就是分享了17个案例，其中有两个就是属于医疗史，就是很可怜在医院里面被救到那个完全救不起来，然后在医院里面死亡。那有15个就是，哎，家人要放手，然后我也协助他们。那虽然有部分的病人是有居家的这个团队进来协助，但是呢里面更多的病人是只有我在陪伴他们。那假如有居家的话，我也有加入他们的这个 LINE 的群组，所以我就会知道这个从一开始缘起，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病人是什么状况，然后开始断食，这个家人之间是如何取得共识，然后开始断食以后，在早期他们出现了什么症状，中期到了濒临死亡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临终的时候又会出现什么症状，所以然后呢断食的程序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譬如说3322100，就是两天三餐，两天两餐，两天一餐，然后就两天的水，好啊，但是不一定要这样啊，你要3333333322100也可以啊，你要3210也可以啊，但是呢只要在医院或者在国外，或者是病人根本就是已经身体状态很差，卧床很久的，都是皮包骨，他是被拖延死亡很久的，我们都可以直接停。对，好，所以我就会教他们可以用，其实是有很多种选择的，然后过程会出现什么症状，然后你要如何判断，然后如何帮忙。对，所以就有很多我跟他们之间的互动，那个互动都是很有启发的，就是哦，原来陪伴家里在家里陪伴死亡的时候，他们心情是会发生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我又是怎么样子的去协助他们，还有身体上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那我们其实是很容易就是可以协助他。好，那也有好几个是家属写的，就是有以家属的角度来写。好，譬如说有一个姐姐，她写她弟弟因为颈髓损伤四肢瘫痪，她知道断食善终以后，她如何让家人都取得共识，然后在那个陪伴的过程她怎么去观察弟弟。好，所以也有一些是家属写的，但 有一些是我的角度来写，所以我的第一段就是17个那种跟死亡有关的一个很详细的那个过程的描述。那再过来我就是从这些经验累积来以后，第一个阶段是用故事来表现这些过程，那第二段呢就是直接用书写的方法，你如何 留下一些文签什么文件啊，如何录影啊，然后如何取得共识，然后如何断食，然后那个过程怎样怎样，就是用书写的方法，好像一个手册，对，好像一个临床指引的手册这样。然后最后就是有一段就是说大家一起来写历史，那就是说我对民众、对安养中心、对护理之家、对各科的医师、安宁缓和的急诊的，或者是慢性呼吸病房，我对他们从这些病人给我感受到他们所受的苦跟他们所需要的帮忙，我去告诉这些各科的医师，希望你们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接纳病人，他们有什么需求，家属有什么需求，可不可以改变一些做法，或甚至讲话的方式。对，譬如他说你爸心脏还很好，你要不要救？家属说不要了，不要插管。他会说不插管他会死，就是医生真的会这样讲，你不插管他会死，那这句话讲起来就是变成这个病人万一死亡是这个人的责任，对不对？可是病人明明是因为那个病死的啊，对，可是医生可能他没有想过他讲这句话对人家伤害多大，他讲的是他心中所认知的那个状况，就是真的没有插管的话他会马上死。对，可是家属为什么不要插，是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不要这样插管躺在那里很久，对不对？对，所以我就说没错，你说话你是把你心中的想法说出来，可是你要知道说话都是说给人家听的，那你要知道那听的人听到这句话是有什么感受。对，所以连医生怎么讲话我都举了很多的例子，说你这样讲这样讲可能
医生也要受教育呢。
是 其实医生是算是最需要的受这方面教育的，
影响力最大。
因为医生我们的医学教育里面没有教他们死亡，
是
我们只有教他救命。所以当有家属要放弃，就是说不要救这样的没有意义的生命的时候，他们脑筋转不过来，对，他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做。所以其实是医界是要做很大很大的这个醒思。那当然这不是台湾特别的问题，这个是这个西方国家他们已经都经历过这个，所以我们知道在哪一年的时候，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他太太插管植物人卧床，那先生就知道了解他的太太以前就说过他不要这样子，可是他要去申请要帮他撤管的时候，这个太太的娘家的人全部反对，对，那后来就打官司，打很久，然后那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打到全国的那个新闻就炒作很久，那连我们在台湾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变成国际新闻。对，所以美国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英国也是一样，他们都有经历过这个阶段，然后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去打官司，最后的判决出来以后一定是人道的考量嘛，就是要以那个病人的最大利益为考量，所以最后结果就是都是可以啊。所以现在就不用吵了，因为以前前面有先例了。 对，所以因此后来才会有自然死法案，不然自古以来人都是自然死的，怎么还会需要自然死法案？自然死法案就是因为1960年我们发明的很多救命的东西，可是它本来譬如说鼻胃管是暂时使用的嘛，那呼吸器也是暂时使用，把病人救活了呼吸器就可以放掉，那我们现在是呼吸器放上去以后它一直都没有办法撤除，但还让他带着呼吸器躺在那里5年10年，所以这个是医疗已经错用了。鼻胃管也一样啊，最多的有人差30-40年都有啊。对，所以是因为医疗没有适可而止，医疗滥用，然后造成人没有办法善终，所以才会出来一个自然死法案。
所以 B 是那个，对，我感觉自然死法案好像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在后面，是我们都可能都已经习以为常或忽略的，所以 有自然死法案跟没有差别在哪边？
自然死法案就是台湾本来我们的安宁缓和条例本来它就是模仿美国的自然死法案，
对，
但是我们的立法委员没有办法接受有一个法案的名字里面有死
OK，
所以后来那个自然死法案就被一直改到善终他们也不能接受，就后来最后就被改成安宁缓和 条例、okay. 结果让所有的人都误会安宁缓和条例是在规范安宁缓和医疗、
哦、
其实
这最终点是
其实他原来的自然死法案是要告诉民众你们有自然死的权利，是要告诉所有的医生我们不能强留这些病人，应该要让他们可以自然死亡、
哦、
所以在没有医疗的滥用之前我们不需要自然死法案，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医不好的病人都是在家里自然死亡，不会有人，你说五六十年以前哪有人插管卧床，哪有人躺在呼吸病房，没有，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是有了这个东西以后，然后我们必须要立一个法案二十一届这样做、
嗯、
然后还给人民有这个自然死亡的权利，不要再被医疗绑架、
嗯、
对。可是呢现在我们变成说哇这个是我们政府很大的恩惠，然后呢假如这个病人没签，那医生就说不行哦，因为你没有签、
嗯、
所以善终法是要告诫我们医界不要这样过度的医疗，要让病人自然死亡，结果他现在会说哎、欸，你又没有签病主法，所以不可以，可是其实是可以的、嗯、因为他的家属就是他的决策代理人。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请问有人车祸昏迷送到医院去，然后决定要不要开刀，谁决定的？
嗯，
家属决定的啊，
对，
他不需要签任何法律啊，他就是可以决定，就是要他签名才，他可以签名不开，他也可以签名要开，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假如说好你签了要开，开了以后哇病人还是一个昏迷的状态，他根本不会好，那家属就知道我不要这样子的状态了，他就说那我们要撤管、
嗯、
那竟然会有医生说不行，他没有签病嘱法，所以这是完全没有搞清楚这个精神。
那如果真的有
家属本来就有权利，
那怎么下一步怎么办？如果他们真的也没签，然后又遇到一个医生这样讲，你会建议下一步怎么办？
你就只好看有没有再找到别的医院的医生，他是可以收的，
对，可以转。
那现在大概都很难，
对、啊、
病人在那里被那个东西绑着了，
对啊，
他根本动不了。
移动过程中，医生就警告你，对，坐救护车就可能会走。
所以呢，我目前的大部分帮忙的 case 就是你带回家。
哦、
可以带回家，
可以带回家，你就是签所谓的自动出院，
嗯，
对，签自动出院，因为其实、哦、在没有这些自然，没有这些善终法，没有健保之前，那时候我当医生，大家家里没有钱嘛，
对呀、啊，
没有办法再医，医生都嘛说那你们就带回去吧，
对，
对啊，就是没有钱嘛，或者是这个病也没什么好治的嘛，那时候都是讲你们带回家，
嗯，
对啊，带回家就是会在家里自然死亡，对，
嗯，
现在变得很难了，医生会不放你，没有帮我、
啊，
你没有帮我找到那个慢性呼吸病房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出院。
因为我就活生生看到我岳父就是在去年双十一的时候，他就在住院住开刀嘛，住六七天，隔壁那一个就是插管，
嗯、
然后那个他的大儿子。就是说执意要他就是断食善终了、哦、可能你的书也有影响、欸、那边他竟然也知道这个字眼这样子、嗯、那就说不要让他吃，然后医生竟然一直劝说、欸、这可能没办法，医生说这个我无法让你这样子做，他那个小就是家属很挫折啊，
因为、哦、有很多现在就是家属愿意这样做的，然后甚至也已经转到安宁病房了，医师都还觉得他不可以让这个病人既没有进食又没有进水，
嗯，对，
对，可是其实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德国的病人保护协会的那个理事长、哦、他跑来台湾访问，他竟然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就来采访我，
嗯，
那我就在那边跟他聊天了，哦，后来他讲了三个那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他说啊，你们现在跟我们几十年前以前的德国一样，就是插管容易拔管难，
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啊已经变成插、就是拔管容易插管难，
哇好棒、
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都有去签说我拒绝插管，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病其实是会好的，可是他签了拒绝插管，那医生还要好好的去跟他说服讲很清楚，你一定将来可以恢复到怎么这样，这样病人才会愿意插、啊、可是任何人想要放弃想要拔管的时候，医生都知道嘛，知道你为了爱他不想让他受苦、
啊、
所以他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 拔管容易插管难。
那我们现在有办法在生前的时候就去签这个我不想插管吗？台湾
我们就是那个我刚刚讲的预立医疗决定书里面就有一个、我拒绝插管、
太好了。
可是它不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拒绝、
你要预约，
就是说它是一个签署的一个法，对不对？可是什么时候可以启动、需要有两个医生判断，两个医生都认同，所以他会说、你虽然有签但是你没有符合那个里面的条件、
如果自己身边有比如很熟的家医师，
对，
他愿意签，这样也可以吗？还是他一定要某个科的医生才算？
基本上其实是只要有两位医师就可以。
哦，所以其实你身边如果有不错的家医师，
对对，
他认同这个理念，
对，
就可以提早做这件事情了。
没有，插管这件事都要看当时的状态、
当然，
因为假如这个是插的，它只是暂时，以后就会可以拔掉，而且人是会活的好好的。他理论上我们 不希望他拒绝插管，
当然。
可是万一这个人是神志很清醒，他就是坚持拒绝，那理论上我们是不能强迫他的。
Okay,
可是呢，在台湾还是不是这样，因为病人常常生病了以后就没有人权了。所以那个德国医生讲另外一句话，就是在我们德国只要医师违背了病人的自主意愿，他就是违法的。说违法哪一个法？他说刑法，检察官就可以起诉了。那台湾不是啊，台湾的多少病人是被那个四个年轻人压着他的四肢，然后硬帮他插鼻胃管，然后插的鼻胃管他一直想要去拔，那他就手脚就被绑起来了。所以我们在台湾做这种强制医疗的很多，但是不是只有医生在强制，是因为那些家属也希望这个病人要被插管才不会死掉，
对，
所以呢家属也签了。
对，
那就算那个病人他当时是神志清楚的，讲得很明白，不要不要不要，可是我们还在这样做，所以他们就比我们进步，就是比我们更尊重人权。
这让我想到两个，一个就是你刚医师比喻，哇，四个年轻人把他压的医生让他插管。 我自己当然是脑补，就会觉得是可能是平时不太会表达爱，但最终那个时候他们认为最后表达爱的这种机会，救人的机会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方面提醒我的还是那种真的是及时关爱，及时这种能够把话说出来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想到的是，因为我们也常听到台湾的医生很容易被告，
对对对，
这个应该大部分的医生可能 我自己猜大部分医生可能都会认同这些理念，但是万一我眼前的这三个四个家人说我们都支持啊，但是第五个跑出来他告你、
你讲到很大一个重点，就是说医生确实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对，就是说你们现场的人都说不要，可是我怎么知道后面会不会冒出来。对，但是我在第三本书里面 我就有讲，我说你实在不应该为了有一个可能而不实际上存在几率很低的一个诉讼，结果呢你就去做违背了这个病人的意愿的事情。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是、他应该也是失智吧，卧床这样子的一个病人，然后结果送到医院里面去的时候，他有两个孩子都有听过这个病人本身以前，就是他的太太曾经住在加护病房，他就有交代讲说以后我可不要做这种急救。对，可是当时有一个儿子他就坚决说要救到底。那救到底以后很惨啊，就在加护病房啊，然后就没有办法走啊。对，那最后呢是那个女儿找到我，然后呢我帮她介绍了看护，然后介绍了居家的团队，然后他们就是 自动出院带回家，然后呢 陪那个爸爸断食三钟走了。我就讲以这个例子来跟医生讲，你知道那个说要救到底的人通常都是那个最不负责任，然后呢他有愧疚、
对，
因为他是一个不孝子，他就是把他爸爸当提款机、他从来都不会去关心他爸爸的人，他说他要救到底，结果他爸爸在医院里面住了两个月都是妹妹每天去陪爸爸的，他爸爸他觉得爸爸好可怜，他以前说他不要住加护病房的，结果他现在被 被在医院里面抢救，他是舍不得，他每天去陪爸爸、嗯、然后最后再把他带回来陪着爸爸断死亡生，所以这个哥哥没有负任何的责任、嗯、可是他是那个说要救到底的人，
出自己吹，
这个就是很常见的所谓的天边孝子。
听你讲就觉得有点像、嗯、听你讲这之前我想我的印象是哇，毕医师这边推广断食善终、嗯、但有一些医生可能没有想要这样做，但是我发现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太二分法，然后就你刚刚那样讲完我会想到就好像学校教育界其实很多的教改在发生，
对，
其实很多现场的老师也想要改变，
对，
但很多的家长们也想要改变，但很多家长们是希望维持原本这种就是高压的或者是比较严格的这种做法，就是反倒这种其实最终还是身边的人，孩子的话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那病患就重点、嗯、老师跟医生其实只是一个第三者出现在你们面前，他可能有机会可以协助到你们，但如果那个当事人的家属其实是最大的压力来源，我感觉起来
是最重要的决定，最后的决定因素是家属 对,
对，
因为像这个我刚刚讲的例子是这个妹妹很坚定的她要达成爸爸的心愿，
对, 对，
所以她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忙，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妹妹在，那后来就是像他哥哥讲的，就是那爸爸就送安养中心啊，可是呢他不会出钱的、
嗯、
因为他无业，对，他就会叫妹妹出钱啊，
是，
对，所以确实是家里人假如跟自己的子女配偶把这些事情都沟通好，最后就算医生反对还是有人可以救到你、嗯、
是，
对、啊、也不是所有的医生都不会答应，
当然
还是有一些医生会答应，那他们会答应的他就不会不用来找我，所以一定还是有很多医生是愿意放手、嗯、
会不会有些医生他其实可能也是间接听看你的书听 podcast 等等的，然后更确定他会想要往这边走，可是他还是会担心会不会被告，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可以给他？
嗯，我觉得哈，那不是因为我而已，因为其实十几年前开始就有非常多的医生在呼吁，
对对
对, 对，就在呼吁我们不要让那个没有就是已经一定会死亡的病人再帮他做急救，我们也不要再做那些无效医疗，不要把加护病房里面的病人每一个人都灌到头就是身体胀了变成衣服要有大两号、嗯啊、所以有黄胜健医师啊，陈秀丹医师啊，吴玉春医师，就是也有很多医生他们也都有写书在呼吁的、嗯、可是黄胜健医师也说改变病人比较快改变医生比较慢对对，那医生当然有很多因素，一个是我刚说的他们没有接触死亡的教育，他永远都觉得这个病人还有希望，所以 有另外一个常医师他就说啊，有些医生的字典里面就没有默契这两个字啊对对，所以医生也有他个人的因素、啊、也有这个医疗环境的因素，也有这个诉讼的这个社会的因素，有很多的因素，所以很多医生的做法会不一样、嗯、对，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医生还是想要行善才是他做医生的初衷，
是，
对，那他有的时候他现在做的事情我把他说成行不义，但是我想是他没有往那个方向想，
对,
对，他不是故意说我当医生是要来行不义的，
对
对
对, 对，我自己感觉就是你说医生最难改变，然后往往改变就是发生在最危急痛苦的时候，或者是他有一个很大的愿景渴望的时候，记得刚刚在休息的时候啊，你有聊到、嗯、比如说刚前面你有聊到德国的那个状态、嗯、对我来说就是已经是一个新的一个愿景画面了嘛，
对，
德国找我们好几十年，
对，
然后同时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你有聊到那个你说日本有一个叫做妈妈之家，
对对
对，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画面，一个愿景的画面，
对，那是有一位女士我忘了她名字了，就是她就是租了民宅，然后呢就让可以收容五个病人，然后这些人就是可能没有家属啦、啊、或者是说他已经知道他要临终了，可是就是生命的末期，譬如癌症的末期了，但是他不想要在医院里面死亡，嘿，那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过他平常的生活，穿他自己的衣服，用他自己的东西，摆着他自己喜欢的照片，好，然后呢跟这个这些照顾者啊或者是病人之间都好像家人一样，这样一起生活。那中间万一他有医疗的问题，他还是可以用这个健保，还是有医生跟护士会定期去访视他。他真的要临终了，他们也不送他去医院，就直接在这个地方临终。好，那现在日本应该已经有几十个 或几百个这样子 的单位。好，那这个就启发了我们台中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两位都在做居家安宁，对。好，那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 也想要来设安宁之家。好，他名字想要取叫做安宁之家，对。那他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他很有奉献的精神。他想到的是孤独老人，然后呢，就是有一些人他是无家可去、无家可回的，哎，对。那还有就是说，他特别提到癌症，年轻的癌症病人。那这个案例我应该认识，就是说，他是一个鼻咽癌的女孩子，32岁，然后她在他们有那种社群，都是癌症的年轻人，他们是在讨论。他就说他想要发起，为什么我们不要做这个终点民宿？就是我们这么年轻，然后我们是房子是租来的，然后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我爸妈也没能力照顾我临终，我也不想死在安宁病房。他就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安安稳稳的过完我们最后的一个阶段。但是很不幸的，他去年就已经往生了。但是我们有一位记者有去采访，然后有告诉这对夫妻，对，所以他才会有想到说，原来也有很多年轻的癌症的病人，他其实是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临终的。哎，所以我们就是想到说，那她这个女孩子讲一件很重要的观念，我觉得就说你很关心的时候，就算她不是医生，她都发现，她说其实我们的安宁病房被健保管得死死的，因为健保有住院的这个标准，然后有住院的日数的限制，所以不是真的能够到了安宁病房，就说有多少人能去安宁病房善终，她觉得她也包收容不了多少人。好，因为量也不够嘛，对，所以他就觉得其实我们台湾就是需要安宁中心，在国外就叫 hospice， 好，就是他是整个中心这样啦。那我们现在是你要去搞一个安宁的中心，那不是那么容易，除非政府有想到，对。那我们现在就觉得，哎，像日本的这种小单位，小单位，那为什么5个人？那5个人刚好可以一个看护可以雇5个人，然后呢三班制，然后大家就。他们就尽量，除非他很穷，不然他就负担，他就分担这些看护费啊，分担这个房租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很佩服他，因为我在看那个妈妈的家的时候，我就有想过，哦，台湾超需要的。可是我想到，哇，创世纪只是要收容植物人，都被人家这样反对的要死。
因为
我想说，哎，我们做得出来吗？所以我是不敢动这个念头的。但是那一对夫妻真的是很勇敢。这真的是要做，所以我们现在第一步的是要成立一个在宅善终协会。
那协会需要什么呢？
那这个协会我们第一个需要人，因为发起人或理监事我们就需要30-40个人，对，然后我们当然希望有人加入会员。好，那然后
目前有到30-40个了吗？
还没，我们现在好像是8个还是几、哦？
那我跟一哲算9、10个吗？
太好了，真的吗？
符合资格吗？
就是给身份证字号嘛。
任何有这个
理念，
但是当发起人还有另外一个是要当理监事，当理监事好像是3个月开一次会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出席的人口比例要超过多少？对，好，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要发起人，然后要能够有的发起人可能就是签名就可以，可是有的人是要担任理监事。那另外我们当然可能也会招志工，然后我们也会需要募款。对，那我将来会觉得。那些无法带回家断食善终的，因为有人真的很可怜啊，他在机构躺了10几年了，他家里很穷，他买不起房子，他是租来的房子，他没有办法把他 从安养中心带回来断食、嗯、那他就只好继续再付安养中心的钱，对、嗯、那所以像那样的病人只要可以在这样子的机构进行，他付得起钱的，他只是没有办法把他带回家、哦、所以我就会觉得我要训练几个志工、哦、他是可以像我一样可以直接当做那个所有在咨询这个如何善终的那个窗口，所以我要训练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可以接，像我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人 在接，对，那以后假如说这个讯息
你还没有徒弟就对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没有那么难，
你要开始收徒弟了，子
孙了、欸、因为我要教会这个徒弟，第一个事情是他先把我三本书看完，他就知道很多了好啊，然后我再把我跟那些病人联系的每一个的案例的过程再让跟他们分享、欸、还有直接陪着他们一起面对那些案例，我觉得就可以，所以我想要训练多一点的志工，不是说只有找我、欸、我又要讲那种也是呸呸呸的话，就是我谁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对不对，所以我当然希望有越来越多人有能力、做这样的諮商、啊、然后又有这样的机构可以收容，那这样台湾就是可以比较多人有机会可以善终，对、嗯、对、嗯、所以这是未来愿景，
未来愿景，
哇，这愿景很美好，我们也想要呼吁大家，如果你想要帮助更多人然后哇，我都觉得我自己都想要学了，然后有一股冲动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也要训练在里面的照顾 的人这样子，嘿，那所有当志工的人，所有在照顾的人，他们都是会跟我一样，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嗯嗯、他们都会学到更多，所以你说我这三年写三本书啊，收获最大的绝对是我、嗯、因为我真的从病人的和家属的身上我学到非常多东西，才有办法变成把它变成书，那这些人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都是因为他们想要做好事，他们想要让更多人、哦、知道这件事很圆满，所以他愿意分享、哦、对、嗯、对，
感觉好像你也看到你自己生命的价值啊
我本来就知道我生命的价值、啊、但是我没有料到我晚年
这么多
有另外一个使命，
哇，这么大的价值 更大了，
这都归功于我那个伟大的妈
妈
媽媽， 对对对，很了不起的
妈
妈。
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张秀琴，
张秀琴，
哎，我第三本书要写献给我的妈妈张秀琴女士、嗯、
很会倒立的妈妈，我看她
因为她都觉得她一生非常的可怜，对、嗯、但是其实但是最后走的时候她有说她很满足、嗯、只是她哎、欸，我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去纽西兰演讲的时候，
对，
嗯，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做梦，我就跟我先生说，哎、欸，我妈昨天好像有来耶，因为我梦到她坐在那个里面穿着什么衣服哦，什么表情什么姿势，然后我说可是我很高兴，然后我一推门哇就不见了，她就不见了，那我先生就觉得啊，你又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对，那但是呢隔了两天哦，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从 Messenger 要找我，他说我想了两天啊，但是怕吓到你，不知道要不要跟你讲，我说你看到我妈是吗？他说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有梦到我妈有来。他说对，他来到现场，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们怎样互动，然后他就最终他是要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妈妈说她很高兴你现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嗯，对，所以我越来越相信灵魂。嗯、我觉得我妈一路在帮忙我，一路在指引。那有时候很多来找我的人，好，譬如说小婴儿。我的妈妈很难过啊，我就说你女儿的灵哦、嗯，让你找到我的啊、哦，是。
哎，跟 B 医师聊天就是这么的，哦、这么 不是叫开心，真的就是喜悦，
嗯，还有感恩
这样子。嗯、然后我刚刚有一个画面，就是我们包括一年半前跟这两集聊，好像用比喻来讲，好像是我们花了很多篇幅在聊。我们在那个人生的马拉松的最终点怎么去穿越的那个刹那，然后同时我也在联想，就是聊这么多这个东西，其实最终还是提醒我们及时行乐，
及时说爱，
及时说爱、嗯、
对、
嗯、对，
活在当下。
所以我有个好奇是、嗯、B 医师，那妈妈因为你妈妈那个离开的时候也有做那个生前告别式嘛，
对，
对，然后那时候记得 都聊得很感动。妈妈走了之后，你们家经历了那样的事情之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变得跟这种更能够及时关爱啊说爱的这个东西有关的一些故事呢？
哎，我只有感受到，因为我们后来不是很常谈妈妈的事情，欸，
是
好像我们都觉得妈妈就是很圆满的离开了，
圆满的离开。
对，但是我相信最困难的是我弟弟，
哦，
因为我弟弟他就是每天回家，本来以前有爸爸妈妈坐在客厅的，后来变成只有妈妈，那结果我妈走了以后，他回去那房子里面就只有一个人，
哦，
所以我有一次第一次新书发表会的时候，我弟弟就哭到不能，哭到无法停这样子。对，所以他应该还是有很多的伤心。
是。
那我妹妹她，因为我们家的人都很看，对死亡都看得很开。
对。
所以我妹妹非常了解妈妈这样子是去的好地方，
对，
就不用再受苦了。对。所以她的心情跟我差不多。对。那我的话，我是一直觉得我妈妈在生前我跟她还没这么多连结。因为生前你就是哎，下个礼拜要去台北的时候，就跟妈妈讲一下，我会顺便去看你啊，哦，或者我妈有跟我爸怎么样，让他很难过，他就生气啊，他就打电话给我。可是平常我最想的是谁？平常最想的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孙子。对，但是我妈往生了以后，我一直觉得怎么是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理解，所以我都觉得是我妈妈在庇佑我。对，那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听过一个太太讲过这个话，
对，
就是说她的先生哦，非常的是那种浪荡子，可是她非常会做生意，她的婆婆非常的疼这个媳妇，知道这个媳妇对家里实在贡献很大。那个婆婆要离开的时候，跟媳妇讲：“我死了以后哈，我会保佑你。”结果这个她这个婆婆走了以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哦。他的那个先生啊，就突然转灯醒，哎，整个人都转性了。他先生就变成一个很疼他，然后对他对家就很负责。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印象说，哦，原来往生的人是会保佑，因为我们也常常都这样讲嘛，说啊，请你好好的啊，安心的走，然后呢，保佑我们的所有的子孙。我现在知道，哎，古人一直这样传下来，他是真的。哎，我就觉得我现在的后面人生到最后的时候，还可以有这么多很受祝福的这些事情，我都觉得一直都是觉得我要感谢我妈妈，
感谢妈妈。
对，譬如说我去书店逛一逛，就碰到这个书怎么这么棒，这个可以帮助我写书，我就会说哇，我妈又让我碰到一本好书了。
对，
感觉好像妈妈的生前跟身后，就是你们变成有不同的关系在发展。
我变成跟我妈关系更亲，
更亲近，
然后更看到她这一生的价值。
是，
以前我就只觉得妈怎么这么命苦
啊，
嗯？对，然后我现在觉得哇，我妈这一生超有意义的。
然后我刚刚听到你弟弟说的啊，就那个失落感，我就前阵子看了一本小说，书中的爸爸对男主角啊，书里面男主角说你要。把握每一次可以回家的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以后的家还会不会有人等着你回来。
嗯，
哇，
對，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我都记得，好像是某一个听众听了你这个 podcast 之后，还是书，我忘记了，他就说他那天他就想要回家，好好的跟他妈妈在一起，想要当妈妈的女儿，而不是孩子的妈妈，他想好好的跟妈妈、爸爸在一起，这样子，對對對，把握那个机会跟父母相处，这样。
对对对。
我也是最近对在想，比如说我们的爸爸可能都快七十岁或70多岁这样子，你说一年见个几次面？可能多的你们当然住一起不一样，但是如果不住一起的可能一年10几20次这样子。所以其实
很多人有这种说法，就是说你知道你从现在到你死亡，你跟你的儿子或跟你的孙子，你们会有多少天的相处时间吗？
对，
那你去算一下，说，你们一个礼拜可能见一次几个小时，然后一年的话是几个小时，然后你再把它除以24，哇，原来没有几天呢，可能只是几十天而已。
对，当然这不是一个恐吓，但是真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从善，对，从发自内心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 哦，你真的就会每一分每一秒你都会想这一刻我可以做的最好的可以是什么。
对，所以我们面对死亡谈论死亡是为了我们要更珍惜我们的生命， 对， 对，更珍惜我们的这些关系， 对，
对，然后 更能够去体会你存在的一个价值，
对，感恩我们所拥有的。
是，
哎，我们平常只会比较去看，哎，我没有什么，我想要追求什么，
对，
但是我们其实会因此变得比较感恩，哇，原来我们拥有这么多，对，
好啊，
也感恩这次可以跟毕医师再一次更深度的聊天，每次都非常有养分啊。
说不定第三本书出完之后，可以再
希望可以啊，八月七八月，对不对？
对，
对，对，期待。
对，谢谢你们的邀请，
谢谢毕医师。
因为有很多的家属，他们是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来找我，
太好了。
对，真的，哎，我有写在书上哦。
对，
第三本书里面有一个个案，他就是说啊，我是因为听到李坤林的那个 podcast， 所以。对，
太好了，太好了。对，
就在不同的地方播播小的种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一起促进这个进步。
嗯，我们都是一体的哈，大家
对对对，
一起的。
好啊，今天台北晚上哦有点冷，下了一点雨，但是聊得心里很暖这样子。
可以 check out，
我们就哦来 check out。
对，我想要分享一下这一个小时跟你的对话，我觉得说好像同时间。也有在跟我妈妈对话的感觉，就是又想到很多妈妈的那个生前的画面这样子，然后我也决定回去再跟我爸再多一点拥抱，跟他说我爱你这样子，再对他多出去陪他做他喜欢做的打球啊健身这些，多把握那些时间。
对
对，我的话是认识 B 医师之后就很常会想到那个可可夜总会那个电影，你有没有看过？
没有。
哎呦，
啊，你应该有提过一次，但是我已经忘又忘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没看。
那个
对，
也不是一定要看，就是完全呼应你的，因为它里面的说法就是灵魂会不会不见？灵魂会不见，只要在世的人都还记得的话，你的灵魂就会存在，像这个概念。所以，像你跟妈妈，反倒是越来越像是变好的朋友这种感觉。
我现在是相信灵魂永在，灵魂永生。
对对 对， 对，所以，很感动，对呀、啊，
谢谢你们，我也很高兴今天做这样的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忙，
肯定有的。好，很多人还把它储存下来，反复听好几次。
好啊，那我们去吃晚饭吧。
OK， 谢
谢，拜
拜，
大家再见。
拜
拜。